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中日甲午海战开战之前很多年，中日双方一直都是在暗中较量的。而且晚清中国的海防建设主要也是针对日本的，这是公开的秘密。而日本呢，发展海军同样如此，这两个国家互为假想敌，由来已久。从中国方面说，早在清同治年间，清政府的官员已经认识到日本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话说1867年2月，时任汉口道台的王文韶会见法国领事时，这个领事就谈到说，东洋日本国近些年和法国的关系不错，学法国造轮船，学法国造冰船，学习我们的战阵，无一不屈法于法国，数年之后日本必为大国。王文韶听了之后很是担忧。在当天的日记中，王文韶这么写的：为东洋与中华最近，其力求自强如此，与我不无可虑耳，使之以告有志之事。待把这事儿啊，跟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都得说一下。果不其然，7年之后，日本侵略台湾，这种危机感很快变成了普遍共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二号人物当时是文祥，他指出目前我们最需要防范的是日本。就论时局，日本和我国的福建、浙江是一海相隔，而且从历史上看，倭人是最不讲信用，此番从台湾退兵，即便不中途变卦，也不能保证没有后患。尤为可虑的是，该国近年来是明治维新，大失人心，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可危，明朝发生的倭患前车之鉴。文祥什么意思呀？说这个日本呐，老变卦，特别是他们明治维新，老百姓很不高兴，万一有一天他们国内发生叛乱，说不定啊又跟明朝的那个倭寇一样骚扰我东南沿海了。应该讲，文祥对明治维新的判断不但不准确，恰恰相反。但他提出的日本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威胁，确实100%正确的。而且李鸿章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泰西虽强，尚在7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互达，似我虚实，成为中国永远大患。而且李鸿章还强调说，日本举倾国之力发展海军，而2-3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 北图高丽。今天我们不遗余力的创办水师，大半为治愈日本起见。他明确提出，咱们创办海军主要的任务就是防范日本，因为两三年内他不侵犯我台湾，也会去北上找朝鲜的麻烦去。果不其然，大家当年的预料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时除了文祥和李鸿章，朝中很多的重臣沈葆桢、张之洞、丁日昌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可以说，在防范日本威胁上，清政府的政治家们都很清醒，而且有一定的警惕性。可是大家都犯了一个错。什么错误呢？这些人对明治维新后的变化以及日本发动战争的冒险性估计不足，甚至有些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咱们看看当时日本发生了什么。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这一点清政府的高官中很多人都没看到，或者根本就没意识到。早在1882年，清廷驻日参赞黄遵宪写过一本洋洋50万字的巨著，叫《日本国志》。在这本著作中，他对日本的发展道路做了详细阐述，分析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认为，日本锐意西法，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无存一。他还指出，日本中古学隋唐，近世拜欧美，他既不背包袱，也不守成规，不断地取他国之长而充实自己。这么一个弹丸小国迅速变强，不是没有道理的。按道理这本书写得挺明白的，可惜这么一部充满睿智和深刻见解的著作，在国内出版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到，没引起重视。直到甲午战败后，人们才想起这本书，才明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惜为时已晚。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家的重大失误。而对于日本而言，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力迅速增强，向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也逐渐膨胀。日本大力发展海军，同样以中国为假想敌。从1871年到1890年，短短19年的时间，日本先后提出了8次海军扩张案。前几次扩张案因为缺钱没实现，而1882年日本开始加大对海军的投入。那钱从哪来呢？每年从酿酒、烟草业等新增的750万日元的税收中，专门拨出300万，专款专用，用于军舰的建造。同时决定从每年的海军省定额，也就是经费，拨出33万日元充作 军舰建造费。这样，日本海军每年的造舰费用增加到了333万日元。那么八年下来，造舰的总费用2664万。咱们再来看看中国。1885年，中国订购了定远和镇远两个主力铁甲舰。这消息传出来，日本海军局大感不安。他们来打听啊，天哪，他们打听到这两艘军舰的火力和性能的参数属于国际先进水平，所以赶紧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第二年七月，北洋海军定远和镇远军舰赴日本长期维修，这是中国海军战舰第一次停靠日本。哎呦，当时日本的海军落后啊，看到威风凛凛的中国铁甲巨舰停在自己的港口，日本军人受到强烈的刺激。当时日本最大的战舰叫福桑号，它的排水量3718吨，中国的定远舰的排水量呢是7335吨，这差了将近一倍呢。而且再看看火力配备吧，日本的军舰配备的是240毫米火炮，而中国的定远舰它的铁甲356毫米厚。什么意思呀？日本的炮弹根本打不透中国军舰的装甲。哎呦，这一巨大的差距让日本军人是坐立不安，很惶恐，所以很快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全面赶超中国的方案，在日本史上称第六次海军扩充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日本准备建造铁甲舰、巡洋舰、炮艇、水雷艇共108艘，后来因为经费的问题压缩到54艘。为了确保这个计划的实行，国库空虚的日本政府开始发行海军公债，总金额高达1700万元。为了能和定远、镇远号抗衡，日军专门向外国订购了松岛、岩岛、桥立这3艘大型战舰，号称三井舰，不仅在航速上，而且在火炮的口径上都超过了定镇两号。硬件不差了，再看看软件吧。为了灌输战胜中国海军的决心，日军借助武士道精神提出了一定要打胜定远的口号，而且广泛宣传，不光部队里宣传，就连当时日本的小学生做游戏也把消灭定远和镇远作为比赛胜负的内容。连续大规模的扩张使日本海军快速发展，但他们并未就此罢休。此后在1888和1890年，日本又先后提出了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舰船的总排水量已经达到72000吨。当时的北洋舰队呢，总排水量是64000吨，多了8000吨。不但总吨位上、排水量上已经超过了中国，舰船的性能也明显优于清军。这才几年呢？1887到1894年，只用了7年的时间，日本海军就赶超了中国。不光是海军，陆军也在不断扩张，常备军预备队人数迅速扩编到将近30万。日本国没多少人，可部队的人数达到了30万。应该说，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了。这已经给中国敲响警钟了。但令人痛心的是，就在日本疯狂扩军备战之际， 中国的海防建设，尤其是北洋水师的发展，莫名其妙的停下来了。大伙就不明白了，建得好好的，干嘛停工啊？高层心知肚明，因为1885年，随着慈禧归政日期的临近，重修三海的计划开始悄悄启动了。为什么用悄悄两个字？因为担心有人反对，所以是暗中进行的。什么意思呀？话说同治末年，刚亲政的同治皇帝打算重修圆明园，不是给洋人烧了吗？修圆明园干嘛用啊？给自己的母后慈禧做40万寿的贺礼。可是此举遭到了恭亲王奕欣为首的重臣联名上书反对。
哎呦，我儿子给我祝寿修圆明园，你们不同意，
还反了你们了。老佛爷一怒，下旨革去了奕欣亲王世袭罔替，给降为郡王了。而且跟你联名一块上书的重臣都给我处分。这个消息传出，满朝震惊。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密信中也感叹，圆明园修葺之举，众论哗然，近亲涕泣见祖，皆不得允，国事可知。恰逢此时，日本使者来北京谈判台湾的事儿，出于谈判需要，慈禧太后不得不恢复恭亲王奕欣的爵位，让他继续出来主持工作。后来为了缓和矛盾，也有人提出了变通的方法，还是得给老佛爷祝寿啊，重修圆明园就算了，咱们呀改修三海吧，因为这三海的规模比圆明园小，花钱也少。这个提议提出不久，同治皇帝驾崩了，所以这事儿也就搁置下来。虽然圆明园没修成，但慈禧修园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话说这时间过得真快，一晃10年过去了，慈禧将要50大寿，他又想起修园子的事了。可是当时怎么回事啊？正好赶上中法开战，不便大兴土木，所以呀，小打小闹，对他住的那个储秀宫做了一些修缮，用来给慈禧庆寿。虽说是小打小敲，也用了63万两白银。63万两也是不小的数字了。就这么着，慈禧都认为挺憋屈，很不舒服。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后来中法战争结束，国内出现了一个长达10年的和平时期。内战平息，外患消弭，国力正在恢复，而近30年的洋务新政更是勃勃生机，大清国似乎又回到了鼎盛时代。当然了，这都是表面现象，而随着光绪皇帝长大，慈禧也开始，我可以撤帘归政，所以啊，我得修园子养老了。 重修圆明园，工程浩大，国家的财力难以支持，同时啊，还得吸取当年的教训，所以慈禧太后说，算了，重修三海吧。这个工程刚开始的时候啊，是试探性的，发现哎，没人反对哎，所以1885年的6月21日，慈禧正式下达懿旨，放心大胆的明摆着干起来。三海位于紫禁城以西，也就是现在的南海、中海、北海的合称，面积2500余亩，整个工程耗银600万两，其中从海军衙门挪借的费用437万。这钱挪来怎么办啊？还好只是挪借，周转了一下，后来这400多万基本上都还回去了。可是慈禧并不满足，1887年16岁的光绪皇帝举行了亲政典礼，这标志着慈禧太后将正式归政。归政后的慈禧希望找到一个比三海更适合她颐养天年的地方，圆明园呗。谁说不是呢？她不是没想过圆明园，还是花费太大。最后啊，她把目光落在了清漪园。这处园林风景秀丽，位于圆明园以西，是乾隆皇帝为母后60寿诞修建的，这里的风景不比圆明园差，而且乾隆之力在先，先帝修的这个园子我再修一下，你们还能说我什么呀？这个主意实在是高。所以刚刚亲政的小皇帝便颁布上谕说，过去20多年，皇太后为天下忧劳，为自己考虑太少，现在她要以乾隆为榜样，决定将清漪园稍加修葺，作为皇太后60万寿的贺礼，同时取颐养充和之意，把该园更名为颐和园，也就是现在的颐和园名字的由来。上谕一下达，慈禧马上就表态了，她只是说呀，现在呀，寰宇初安，一切应该从简，国家能治理好，国强民富了，我也就安心了。嘿，这慈禧老佛爷还做了个姿态。光绪皇帝自然心领神会，马上表示说，母后说的是，但工程还是要修，不过啊，这项工程绝不动用国库的经费，我们是出自节省限余。节省限余什么意思呀？我没用财政经费，是我们东拼西凑省下来的钱。其实这些官面上的话说得漂亮，下边办事的人个顶个的聪明，深谙其中奥妙。醇亲王奕轩为了掩人耳目，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这就是在昆明湖练习水操，而且美其名曰恢复水操旧制。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春分又未醒。 尘飞。